那再往前面去呢，这个绵羊山羊再往前面到了十四节，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谁来啊？叫了仆人。所以中间这一段是有关于谁呀？仆人。那我们常常讲说，哎，你信主，你做主的信徒是不够，要做门徒。门徒就是学生，学生学成了和先生一样，学成了是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仆人。因为主耶稣是先生，他做了我们的仆人嘛。你不可能一辈子做门徒啊，你要总是要做仆人。但是现在这样的教导很少，教会不太讲。我们光说门徒训练，所谓仆人变成一种特殊的这个职分啊，在教会里面做传道的这些的，做牧师的叫做仆人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仆人前面已经讲了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你们谁知道为了这个末世要做预备，乃是做一个仆人，要忠心，要有见识，要按时分粮给谁啊？给最小的一个弟兄，给家里的人。这是就着一个仆人的职分来说的。我们现在一般就先把这个讲成恩赐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Gallery Furniture 的那个老板，他就是讲这个。你叫他哪边去讲，他就是讲这个。他讲的很简单，他听到这段话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哦，那我就赚钱嘛，赚了钱把这个钱再分出去给人家。”他是做很多好事是没错，他脑筋很简单，这样很有福，很有福。可是这个不见得就是讲恩赐啊。我们现在老是说这个是恩赐，这个是恩赐。像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，他每次见了我就说：“你是十两的，我是一两的。”我说：“说不定不是这样子。”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始想了，这所说的家业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是恩赐，他说是家业，这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恩赐是说你会不会生小羊，你会不会剪羊毛，对不对？家业是什么？家业就是羊哎。家业交给他们，然后才讲到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二千，一个给了一千。这个一千、五千、二千是讲什么？是讲家业还是才干？
才干大小吧。
先慢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托付的家业，他的家业一共有什么？五千、二千、一千，他分成好几种。他把这个家业分了，是把家业交给他们。他是按照你的才干交的，像你们走了呢，鸡也不能交给我，连狗也不能交给我，车交给我还有可能。这要弄清楚啊，他给你的是家业，他不是说他给你的不是才干，给一个人五千的才干，不是不是，他看你的才干给你家业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这个外国讲到什么国啊？天国。主耶稣就回到父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，这什么意思？
他有什么才干呢？
哎，就租给他托付的，不管是什么啊，不管，对，把他加倍的收回来。如果给他的是麦子，他就种了加倍的收成回来；如果给他是羊，哎，他们回国一个月回来的羊加了一倍，不错。这个如果是银子那还好办，那这就是活的东西，生了小羊小鸡很有可能是吧，老鹰来抓走了，所以主人回来也看不见了。你不但能够赚，还能把它守住啊。那领了二千的也怎么样？照样另赚了二千。什么叫做照样另赚？
跟了五千。
哎，跟你学，你不会你可以学，真的可以学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，这个是讲他的才干吗？不是，他就是他没做事，对，他主所交给他的，他没有去照管，没有去经营。过了很快还是许久啊？过了许久，这个许久可以久到什么时候？可以久到两千年，对不对？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。你看他翻这个中文你就知道，主耶稣讲话是一个字不错的，前面一个一个单数的仆人，现在他讲什么？多数的仆人，一代一代的仆人，两千年以来所有的仆人。哎，主人来了要和他们，很怕人的话叫做什么？算账。有没有爸爸妈妈回家和儿女算账？没有。你是主人仆人的关系，你就接受这个算账的结果。你如果觉得自己不是主的仆人，你也不愿意做主的仆人， 那这段话好像对你就没什么关系，你就说我就做个绵羊山羊就好了。前面他也不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女为主人所派，不不不，这里主人已经把他派给你了，这个派给你是怎么派的，那你自己得去想了。啊，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些人的灵魂，这些人信不信，他是不是我的责任啊？你决定。当你心里会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那个想法很可能已经是主人在派你了。好了，那当然这个结果我们就可以猜想得到了，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主人就开始说了，他怎么说啊？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前面是什么？忠心又见识的仆人。这个忠心又见识，一直把这个主人交托给你的事做到底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良善的仆人，良善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要照毛主席的话，你忠心有见识，做了一天的好事，你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了，那就是什么？良善，对不对？你忠心有见识，照着主的托付去，你一生做这件事情叫做良善。你在多不多的事情啊？不多的事。主耶稣给你五千，他说多不多？不多，一点都不多。他绝对不会把你做不到的事情交给你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，人是退化来的，人不是进化来的。为什么？起先四条河的流域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，通通交给谁管？
一个人
管。你就知道他能力有多大。这个叫做不多的事，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那当然你要加上前面讲的有智慧、有忠心，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。我要把哦，这个许多事派你管理，是超过五千还是比五千少啊？超过五千。然后你这次的管理是不是汗流满面的管理啊 ？No， 是什么？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所以谁是你主人？主耶稣。这主耶稣讲说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息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诗篇上讲说，我曾说你们都是神呢，因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，到最后我们怎么样还没有向我们显明。哎，圣经好多地方告诉我们啊，比如说保罗说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候，那个荣耀的，所种的是朽坏的，所复活的是荣耀的。那么我们个人要得一个荣耀的形体，你还有荣耀的职分，是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。这个盼望叫做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现在看是老头老婆，是不是？你看国内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还是我们加拿大的 David 弟兄，看他们好年轻好年轻。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啊，不再是看年纪了，我们另有一个形体，这是什么？享受主人的快乐。那个时候的工作不是为了劳苦，也不是为了享生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希望听见的是什么话？就是这句话，对不对？那你想，你现在就是乃灵伺候老潘。那时候老潘就很惭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你当然了，对吧？宅心仁厚，好吧，你别惭愧，你进来和我一同享受我的快乐，就是既往不咎了。你为什么说你要彼此原谅、彼此服侍、彼此饶恕，都在这里了。我们每次来聚会，定期替我们倒水，算不算是啊？不是凉水的，是一杯热水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，当然算。所以主要我们彼此洗脚，彼此洗脚。你说做好事一天容易，弟兄姐妹身上彼此服侍一辈子容易不容易啊？很容易啊！你有聚会就有服侍，你不聚会就没有服侍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主耶稣当然要继续讲了。那领二千的也来说，你想想，主耶稣这个故事只有五千跟一千，那就麻烦了。他这个比喻要是只有五千跟一千，那你就害怕。还有个二千的，比上不足怎么样？比下有余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本教会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哎，这就是二千的。主人也说好，他都讲一个好，你就知道他是谁啊？ 它是父神的权柄。我们现在这个好字用得很随便的，连 Chinatown 都叫做顶好，有这个好字是不得了的。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用好？因为神看你好不好，神决定你好不好。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就要晓得审判的权柄在谁啊，在神。但是神看是什么好的，你看好没用，你觉得好也没用，神看是不是好。但是神看什么是好，在这里告诉我们了。他虽然是个比喻，你心里应该还知道得很清楚。他也是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和那个五千的有没有一个字的差别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你别嫌主耶稣啰嗦，他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你做大事儿，做小事儿啊，其实在主看起来不是这么回事的，看你是不是良善有忠心有见识，尤其他看你是不是做了我的仆人。当我把家业分给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？你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除了自己聚会，那也是主把这个人的这个城的灵魂分给我们。说这五千两千一千其实最像什么？最像得救的人，最像本来是迷失的羊，你把它找回来，最像这个东西，超过其他任何的事情。因为它不太像是你，比如说你是做了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CEO 是吧？不太像那种东西啊。那它也不太像是我们种田啊，做生意啊，甚至养牲畜啊。你怎么知道它很可能讲的是人的灵魂？因为你想天国还能带狗狗上去吗？虽然我们跟小孩子讲说 All dogs go to heaven， 但你这不能说，你不能说，哎，王玉不能说你给我三只羊，我两个六只，我带来给你看，你带不去的。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带去的？就是在你的生命之中一生受你影响的人，他这个可以带。当他交给你的时候，就像主差派门徒，他说你到了一个城啊，为那个城求平安。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住在这个地方，我现在是个中国人，我为我的同胞，为我的骨肉之亲发奋，为他们祷告，传福音给他们，不管做得好不好。哎，你现在可能认为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带了一个人甚至半个人信主，可是真正到了见主的时候你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影响了谁，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鼓励了谁。所以我们在街上也是，你要是有机会给这个穷人钱呢，你总是要跟他说两句话，不要就把钱扔给他，鼓励他一下啊。好了，一样的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也是一样的，不是为了劳苦汗流满面，而是什么？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最后那个领一千的他也来了，其他的几个人都没说什么，他光拿他的成果给主看。这一千的在最后呢，他看了前面两个例子，他已经知道，哎，这个关不好过了，他在那想，哎，跟主说什么，对吧？有人很有意思啊你说他信呢、啊、他不信，你说他不信呢、啊、他又信，可他老在那想，他说我见了神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人进来了，他说主啊，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你，哎，这四个字很可怕，这四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。这个我知道你是谁对谁讲的？
就是、你教会说的吗？
对对对，在启示录七封信里面主要开头都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。你不能对神说主啊我知道你，你不知道的，你真的不知道的。像后来这些绵羊山羊，对不对？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主记了分了。那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。他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？这里面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他肯定是想替自己开脱嘛，对不对？要替自己开脱的时候，就要帮主想一想，说你应该怎么样来看？你给我一千两，我全部就是原数还给你。你要怎么样看这个事情？他告诉主要怎么看。那他在讲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自己承受这个责任呢？没有。他这个很像谁呀？尤其他讲到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，他说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这个人好几个问题啊，他很像，他像不像亚当？亚当犯了罪， 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害怕，他因为害怕就干什么，就把自己藏了起来。这个银子在旧约里边呢，是拿来赎命的，你可以说灵魂叫做银子，你也可以说永生叫做一钱银子啊。每个以色列人都是用一钱银子什么赎出来啊，利未人要服侍主要用银子来赎。你讲的最简单，主把一千两交给你，他交什么给你啊？你讲的最简单最简单，就不讲外面的事情，主是不是把他的永生放在我们里面？是，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。你要是不顺着他去，你可不能把他埋在地里边，可能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常常讲说，哎，你看这个人信的主还这样，这就这里面包含一个什么错误的思想，就是你觉得神的生命如果到了一个人里面，谁大？那当然是神大，你跟发功一样嘛。我以前在岛上有个弟兄，他后来信主信的蛮好，他以前学气功，他的练大概有点走火入魔，他到了一定时候他会发功，他发功的时候就跟发狂一样，他自己控制不住跑到街上去翻跟斗这个那个。我们的想法，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信了主了，你还有软弱的表现，那我们不信的时候就说，你看这个人信主还这样，他以为什么？你现在里面有神的能力了，那你肯定万事 OK， 对不对？可是你没想到啊，如果耶稣是生在马槽里，他在我们心里面是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还是说谦卑自己？你以为你神进来，神比你大，不错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神的感动、神的圣灵、神给我们的托付通通干什么？埋藏起来。哎，埋藏起来的时候，凡是这样做的人，他有没有借口啊？他有借口，我不行啊，我不会啊，我不懂啊。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你跟他们交通一件事情，那个声音最大的是谁？我虽然没有看过圣经，可是我觉得很麻烦啊。你碰到这样，你没办法跟他交通的，你没什么好教导的，你就走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埋藏，把神给你的，神给你的话你也藏了，圣灵你也藏了，是不是？感动你也藏了，给你福音的托付你也藏了，你啥都不做，到最后你说，哎，主啊，都是你的错，你交给我你也没种，你没有散，你没有种，你要收，你要聚敛。这个话它是有点不但是为自己开脱，有一点点讽刺的意思在里边。当然这个翻成这样我们很难明白它是什么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词，就是主把二千给了你，这个二千是谁的？就是你的了，是我的银子了，是我的羊，是我的职分。可是这个人一直在说什么？是你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，我去把什么你的一千银子买在这里，我没偷已经很好了。然后主就对他有一个劝勉了，这个劝勉比较长又比较特别啊。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，谁没有种？我没有种，我要你去种，你还怪我说我没有种，要收割，我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给兑换银钱的人。你看见没有？你照着你的知道，神要定罪你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基督徒应该读圣经，我知道应该读圣经，但是我就是没读啊。我知道我应该聚会，我知道我应该传福音，但是我就没做。你既然知道，你就要干什么？你就要做。那我们一般的解释会强调在这个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好像说他可以自己不做，他交给别人做。其实，这个二千的对五千的，他有个什么照样？那个照样是什么样？很可能就是他这里所说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个话是和前面连在一起的，你才能够看得懂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单把这句话拿出来呢，你就觉得这个很无理了。把这什么？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，这个很像我们读过的什么话？马太福音的什么话？你们是世上的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 在谁的手中无用啊？在神的手中无用。至少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，有用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既然是对仆人的审判，他审判最终的标准是你合不合我的心意，你有没有为我所用啊？因为这件事情你没有照你所知道的去行，我托付给你没有错，一定是你能力能做到的，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的去做啊！就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这些，今天是蛮重的题目，